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
去白历史，增长见识，密室趣谈，在下大汉。最近一段时间啊，后浪摆地摊吧，是刷屏啊，什么工作不好找，地摊搞一搞。十年打工一场空，摆摊三年变富翁。真是啊，趁着这个浪口啊，各行各业是巧借地摊经济大做文章。不过确实啊，都说地摊火了，夜市开始了，城里的市井烟火气息也回来了。地摊经济啊，其实是大有学问的。讲一个真实案例啊，我一个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，人家就在学校外面摆地摊啊，啥东西都卖，嘴甜人帅，生意就特好。毕业之后呢，我们都着急找工作啊，人家继续淡定的摆地摊，当然收入也非常可观。后来怎么样呢？现在啊，人家把生意都已经做到了迪拜啊，成了贸易公司的 CEO 了，很励志的。他就讲啊，练摊的过程其实就是锤炼人的过程。那古代也有励志的，比如说刘备啊，原来他就是草鞋厂高级技工兼销售总经理。这个后来啊，那可是搅动政坛风云，摇身一变成了蜀国大 boss 啊。他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，我们今天就不细讲了啊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啊，另外两位有练摊经历的大咖。第一位呢，唐伯虎，大家应该很熟悉啊。唐伯虎少有俊才，博雅多识，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见啊，其骨子里的桀骜不驯。后来呢，是因为牵扯到科举舞弊案啊，这个之前我们节目讲过啊，咱今天也就不多讲了。他呢就不仅被废了功名，而且还锒铛入狱了。出来之后就被人贴上了这个斜杠青年的标签啊，唐伯虎那可就更加的玩世不恭了啊。可是现实却是残酷的，那在父母去世之后，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依靠了，现在仕途的大门也被堵上了，他如何生存呢？哎，他就给自己打气啊，写了一首诗，名为《言志》：不炼金丹不做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日来写就青山脉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这首诗啊，就完全表达了一个有骨气的文人不屈的这种倔劲儿。哎，于是呢，他就开启了游历四方靠卖画养活自己的生涯。不过卖画赚钱，这可属于市场行为的范畴啊。市场好了，当然可以多赚，市场要是不好，那很有可能就会饿肚子呀。好在啊，唐伯虎那也算一个大 IP 啊，知名度也够，所以呢，时常啊会有一些名士、官僚、商贾就请唐伯虎啊私人定制一些画啊，写个字。但问题是啊，谁也不能保证一直有这样的大客户呀。所以没有大买主的时候，唐伯虎啊就得自己去跑营销，去跑业务。这个关于跑业务啊，唐伯虎其实还是很有努力的啊。相传一个段子，说在这个西湖畔，唐伯虎啊摆地摊卖画，其中的一幅画画的是一条小黑狗的水墨画啊，右边写着是谜语画，猜一个字。卖画的规则呢，就是谁要是买这幅画得付30两银子，但是谁要是猜中了谜语画，哎，就可以啊免费白拿。大家呢就跃跃欲试啊，可是一直没有人能够猜中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字。这时啊，有个年轻人径直就走了过来，卷起这幅画就要拿走。唐伯虎啊连忙就拦住问，哎，兄弟啊，您是要买这幅画吗？年轻人摇摇头啊。唐伯虎又接着问，那您是猜中答案了？年轻人呢就点点头。唐伯虎很高兴地说啊，那就请兄弟您说出谜底吧。可这个年轻人啊依然默不作声。唐伯虎连续追问好几次，年轻人始终不说一句话，然后很得意的就拿着画转身拍屁股走人了。可是这时再看唐伯虎，他竟然高兴的说，人家是猜中谜底了。各位啊，您 猜中谜底是什么了吗？其实啊，就是沉默的默字，左边一个黑，右边一个犬，黑和犬组合在一起不就是默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年轻人一直不言语不说话。啊，其实要说啊，这场营销也还可以的啊，有一定噱头，但是如何把这种噱头转化为购买力呢？大家呢都不下单购买，那唐伯虎就真得去喝西北风了。这个酸爽的日子唐伯虎是很清楚的啊，他曾经就描述过这样一段场景，叫做十朝风雨苦昏迷，八口七奴病告急，信是老天真系我，无人来买善头诗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啊，连阴雨造成有自己题诗作画的扇子呀卖不出去，妻儿那饿的是肚子呱呱直叫，自己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啊，真是老天在戏弄人啊。以至于啊，后来为了基本的生存，谁来求画啊，唐伯虎啊都同意，其中就包括一些妓院啊，让他呢去绘画一些风情仕女画啊，这个您懂的啊。所以后世说啊，正是因为唐伯虎特悲催的人生遭遇，在他作画卖画的过程当中，看见和感受到啊太多的世态炎凉，人间冷暖，他才把自己的苦楚悲痛报复化作希望，完全寄托于笔端啊，让他的人物画作啊艳丽清雅，体态优美，让他的花鸟画自然生动，洒脱飘逸。所以啊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，唐伯虎地摊的炼狱啊，也成就了他的美名啊。还有一位地摊专业户，这位可就更了得。乾隆皇帝啊，亲自牌匾，号称啊奉旨摆摊。这位仁兄啊，名叫杭世俊，浙江杭州人，生性比较刚直。公元1743年，因为当时啊久旱不雨，乾隆皇帝啊很着急，认为这可能是老天爷在警告自己什么事儿可能没有做对啊，就下诏啊求谏言，就让大家啊来给他提批评意见，他好整改落实。本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惯例程序，大家都意思意思得了啊，提一些无痛观养的意见。可是耿直报爱杭世俊大义凛然，呈上了自己洋洋洒洒写就的实物册。可是啊，乾隆皇帝看到这实物册之后是暴跳如雷，认为你杭世俊扰乱朝纲，动摇满清政府的根基，就要派人啊砍了杭世俊的脑袋。那这是一份什么内容的实物册呢？啊，能让乾隆皇帝如此生气呢？原来啊，杭世俊是一个汉人，他认为啊，在满清政府里头，满人和蒙古族人的地位啊，无论是在政治上、生活上、待遇上，都是要优于汉人的。重要的官员也都是由满人或者是蒙古人来担任的，甚至犯同样的法，汉人都要比满族人或者蒙古族人的罪状要重一些啊。他就呼吁乾隆皇帝啊，要平等，要公平，要民主。乾隆皇帝一看，当然龙颜大怒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是想要造反吗？于是呢就直接命人要宰了杭世俊不可。多亏啊刑部尚书徐本不停的磕头求情，头啊都磕肿了，乾隆皇帝这才给了面子啊，批准杭世俊免死，但革职回乡。根据杭大宗议事状的记载啊，时间一转眼22年就过去了。公元1765年，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到浙江的时候啊，杭世俊也应邀参加了这次欢迎宴会。啊，乾隆皇帝一看，哟，台下这不坐着一个老熟人，那个狂妄的杭世俊吗？哎，就赶紧啊召见了上来拉家常，问杭世俊啊，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呀？啊，杭世俊就赶紧回答说，啊，我现在就开了一个旧货摊。乾隆皇帝很意外啊，什么是旧货摊呢？杭世俊又回复说啊，就是回收一些破铜烂铁，然后啊摆在地摊上再次出售。啊，乾隆皇帝一听乐了啊，这世上还有这一门生意，于是呢很想啊酸酸杭世俊，于是呢就提笔啊写了六个大字， 买卖破铜烂铁，嘿，又赐给了杭世俊。啊，这么一来，杭世俊就成了史上第一位有皇帝站台授权，被称为最牛的从事废品回收利用的从业者。啊，不过啊，这个杭世俊当然也不在乎这些。他除了继续从事环保事业之外啊，还继续保持他读书人的格局，潜心的研究著作。史料评价他说啊，勤力学术，著述颇丰啊，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呀。各位啊，现在咱们小小的总结一番，摆地摊其实就是千万条生存手段之一，它呢不制约你，影响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，只要你够努力够优秀，就一定可以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啊。借用总理的一句话来结尾，地摊经济是人间的烟火，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。好，长见识长谈资，这就是咱今天的密室趣谈。如果您觉得咱的节目还不错，欢迎大家使用专辑的评分功能为密室趣谈打打分，为大汉啊留留言。咱还有一个趣吧历史的小分队，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很感兴趣，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账号，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。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啊，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，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。本期节目就这样，感谢收听，下期再会。